在先前，就是上一节课最后与讲义29页小科判有部难的第二行论文，口头上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为什么所立之少分有漏，少分无漏，这是有部所反驳的、所不认可的，认为。这种情况会造成违背正理的过失。关键是延续第一行，当某一位友情正处于无漏定中的话，正处于无漏定中，他内在的情况，如果按照经部师所说的，所生的处以及事。那么，处本身按照有部的主张，一定是有漏的；身是本身按照有部的主张，也一定是有漏的。那如果正处于定中，所生的清安之，如有部所说的是一种风处，缘起清安风处的身是。那这两种如果是有漏的话，这位友情在这一心或者是正处于无漏定中，所升起的内在情况就会有属性上的冲突，即如本段文的第二行所说的"少分有漏，少分无漏"，这会有内在属性的冲突。这是违背正理的，那因为经部主张清安风处是借由圣定所生，对不对？那如果是处于无漏定中，此清安风处是借由圣定所生。然而有部认为，只要是处，就是所缘的境界是处境，只要是处，不论是任何处。属性一定是有漏的，那不论是在定中或在外，在善心位，外善的情况，站在有部的认知，处跟身是一定会是有漏的。那么正处于无漏定中的话，顺无漏定所升起的清安风处。以及缘起清安风处的身是，这是有漏的。可是这位友情却是处于无漏定中，这种情况怎么会合理呢？所以才会说成唯理实。当然，如刚才所强调的，前提都是因为有部的立场认为处。以及身是不应该是无漏属性的。好，接着下一段同样是在讲义29页小科判经部师的回答，认为有部的执难不成问题，经部本身的说法自己是不会违背。正处无漏定中，却会出现少分有漏、少分无漏这种内在的情况冲突。经部认为不会发生，为什么呢？经部师的回答：因为身清安也是觉知所含摄的范畴，始终的觉知即是七觉知。在所有的37道品中，七觉知以及8正道一定是无漏的，一定是无漏的。那因此所升起的身清安，身是所相应的，或者是身是所缘的清安风， 或者是身世所相应的清安心所。由于是无漏七觉之所含摄的，所以就不会有少分有漏的情况发生，因此不成违背正理的过失。哦，那么接着在小科办金布施回答的内容，接续到讲义第30页，同样落位的上下引号之中的说法，都是指如果有部做如此的主张，落位点点点都是指有部的说法，在上下引号之中的内文都是指有部的说法。好，那第一个落位在金布达的第二行论文，如果有部主张随顺于觉知，因为身清安随顺于觉知，所以才说是七觉知所摄的。那事实上身清安并不是无漏，只是因为随顺于觉知的缘故才说为是七觉知中的清安觉知，但事实上身清安本身站在有部的立场一定是有漏属性的，只是因为随顺于觉知的缘故才称为是觉知，但实际上严格说法并不是真的是觉知的意思。好，那无漏亦因许如是说这一句话，因为论文讲得很简要，所以建议参考在讲义30页注脚89，普光也有两种解释，请看到注脚89引文的第四行，汝若未生清安，实非觉知，顺彼清安觉知，所以也称为是觉知。那此中的生清安，即是上一行所讲的身世相应的清安心所。但是七觉知中的清安知呢，站在有部的主张，并不是身世相应的清安心所，而是第六意识相应的清安心所。那如此才不会与上一节课在黑板上所写的那个图表，因为18界中意识也能通于无漏。什么情况会通于无漏？当这位有情成就道地，成就无漏的道品，那其第六意识所处的心理状态就是清净无漏的属性。好，那因此有部主张如果清安心所是与前五事相应的话，那当然此中是在探讨清安风处，所以举身世做说明。那么事实上也可以包含到这前五事，只要是跟前五事相应，前五事是有漏的，清安就会是有漏的。那如果是与无漏的第六意识相应的话，那当然清安就是无漏的。那被判设为是七觉知中的清安觉知，其实不是与身世相应，是与第六意识相应。所以有部认为，即使契经中有提到身清安与身世相应的清安，为什么会称为是觉知？事实上并非是，只是由于也随顺于无漏属性的 第六意是相应清安的觉知，所以在类别上都是属于清安，因此彼此间有随顺的含义，所以也假称为是觉知，这是一种权巧的假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实际上清安并非如此。好，那如果有部以此观点反难经部的话，经部怎么做说明呢？经部也可以说，如上文就是先前所讲的清安风处以及能源的身世，处以及身世，因为随顺于无漏的缘故，因为正处于无漏定中，随顺于无漏的缘故，所以也能够名为无漏。如此，就不会如有部所说的少分有漏，少分无漏，成为理失，成为违背正理的过失，就不会有。因为此二法处及身世正处于定中，也就随顺于无漏了。好，这是普光对于本段文的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如右解，经部师云，我中许真清安处是觉知色，如有部假设主张身清安实非觉知，顺彼无漏属性的觉知，所以才纳入称为是觉知。无漏亦因许如是说，后面是可以改成冒号了。实非无漏，随顺于无漏，所以称之为无漏。此中的主词被省略了啦，此中的主词同样就是指身清安。因为有部主张身清安实非觉知，但是随顺觉知，所以在契经中才会说身清安、心清安等等。那么以属性做说明的话，经部就套用有部的落位这一段文的逻辑，也就是说实非无漏属性的，但是由于是相随顺，所以也就能认知为是无漏属性的。好，那么接着再请看回俱舍论的本文，经部答的第三行第二个落位，如果有部说许说变为契经，许说是指将身清安，也就是身世相应的清安心所认为是无漏的话，称为是无漏的话，此种主张便会违背契经的教说。为什么呢？因为契经中明确的提到十八戒中的十五戒全是有漏属性的。哦，那对于此契经中的说法，经部如何回应呢？经部说无违背契经的过失。为什么呢？因为契经称为眼根乃至于身根，眼识乃至于身识，色境乃至于触境，这十五戒都是有漏的。契经这样的说法是指什么？是指在善心位的时候。所以即如论文所说的，此契经所言是曰 余处及余生事所作的密意说。此中的余，即是在普光有加持做说明，就是善位、善心位，而不是在定位。今不如此的会通，就如同在先前注脚八十六，讲义第二十九页，叠有不难破的第四段文，在注脚八十六普光聚摄论记的第四段，同样是分成善心跟定中、定心中，对不对？在善心位跟在定中，生根所引发的生事能源以及缘起的促进，它的界系分别，善心位跟定中会有不一样的情况，这是金布施的看法。那么，同样的逻辑，同样的道理，请再翻回讲义三十页，看到注脚八十九，同样是在最下方。契经所说的这十五戒，十五戒就是前五根、前五事以及前五境，这十五戒，契经中虽然确实明确提到都是有漏，但是契经是一种密意说，什么密意？是建立在善心位的时候。当善心位的有情以其前五根所生的前五事能缘到的外境境界都是有漏属性的。然而如果是在定中，这就不一定了。所以如注脚八十九普光聚摄论记最下方的引文通云，此经的含义是约善位的所缘处以及善心位的能源生事所做的密意说，这十五戒全有漏。那但是真实的含义呢，契经没有明确的讲，没有提到如果是在定心位的时候，那么这种清安风处以及能源的生事就有可能是无漏的。当然前提是进入无漏定的时候，进入无漏的色界根本定的时候，这位有情能源的生事以及所缘的清安风处就是无漏的。因此普光论记所说的不约定位，因为定当然也有分世间的有漏定以及出世间定嘛。那如果处以及身是判属于无漏属性的话，站在金布施的看法，即是进入无漏定，借由无漏定所引申的清安风处，那其能源的身世这两项都会是无漏的。好，当然这样的解读有不一定是不认可的，有不认为契经没有这样的分别说，那将契经的了义说却解读为是密意说不了义，有不当然是不会认可金布施的诠释契经方法了。好，那接着有部就进一步在质疑了， 请看回讲义三十页小科判有部难的这一行论文，如何无漏尽律现前，少之有漏，少之无漏。参考普光的注解，有漏是指处以及身世相应的乐是有漏，意是相应的清安心所以及乐是无漏的。这是有部不认可的。有部认为，如果正处于无漏的根本境律，这位有情内在的状态，内在是指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不论是心王或心所，内在的状态一定只能现起无漏属性的心心所，因为是正处于无漏境律现前的状态。那当然，这位有情的色身站在有部的立场，仍然还是有漏的一手果报身，因为前五根不论是在定中或者是在善行位初定的情况，都不会改变其属性，都一定是有漏的。就算是成佛正处于很高阶的定，有部认为这种一手果报的前五根啊，这样的色身，不论是谁都是有漏的，不论是任何情况都是有漏的。好，那金布施如何回应呢？金布施说：“岂不具实？施有何施？这种有漏以及无漏的这两大类的法，并非同时现起存在，那会有什么过失呢？”意思是说，如果金布施即使认可于注脚九十普光论记所提到的处以及身世相应乐，就算是有漏的，意是相应的清安以及乐是无漏的，但是这两大相的法并非同时存在，现起是非一刹那的，有漏现起的时候无漏就不会存在，无漏现起的时候有漏的就不会存在。那如此两方就不会有属性上的冲突，不成过失啊。这是金布施的回应。好，那接着如果有部主张喜乐不具起故，那么因此在初禁律中就不具备五知，在第二禁律中就不具备四知的禁律知，因为喜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乐站在有部的看法，只有第三禁律的乐受是与第六意识相应，其余的乐受都是与前五识相应。那因此如果经部主张前二禁律的乐禁律之是乐受的话，那么只能是与前五识相应，前五识的其中一识相应。那当然在前二禁律依照的前文都是与身识身世相应的。喜本身，喜受本身一定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不像乐会有区别。好，那如果有部主张喜乐不具起，因为喜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受，乐是与 身是相应的受，同样都是受心所，所以如讲义26页有部在先前所说的，一心中无二受同时聚起，因此在初禁律中以及在第二禁律中，喜乐这两种受有部认为是不会同时现前的，既然不能同时现前，因此初禁律就不会有五种禁律之，第二禁律也不会有四种禁律之，这就与契经所说的初禁律具五支，第二禁律具四支有冲突。经部怎么回应呢？经部说，此亦无过，曰龙有说，说什么呢？说喜乐这两种受是在一地中容许存在，但未必是一心中同时现起。意思就是说，当有情进入了初禁律，不论是世间善属性或者是出世间善属性的初禁律，这位有情的禁律之容许有五种，寻视喜乐等持，就心意尽性。但是寻跟视不会同时现起，喜受跟乐受也不会同时现起。那为什么却说初禁律的禁律只有五支呢？这只是曰这位有情容许有的情况，意思是说当进入初禁律的时候，这位有情的寻禁律之现起，视禁律之就会止息。那相反的，视禁律之现起，寻禁律之就会暂时不现前。好，那同样的逻辑，喜以及乐这两种禁律之，如果像经部主张的乐是指乐受的话，当有情进入初禁律的时候，喜受现起，乐受就暂时消失，乐受现起，喜受就会止息不存在。然而都容许有，只是不聚起而已。所以接着经部就说，曰龙有说有喜乐这二支，就如同初禁律中有寻跟视这二支的情况一样，是容许有，但是寻视站在经部师的立场也是不会一心并起的。好，那么接着请看底下，如果依有部的立场主张寻视亦许聚起，所以以寻视的例子作为佐证，想要证成喜乐在初禁律中也是容许存在，乐是指乐受，喜是指喜受，但是喜受跟乐受不聚起。寻视站在有部的立场是可以聚起的，所以不能作为立证，想要证成喜乐不聚起，而是一地中容许具备。有部认为喜乐不聚起，不能以寻视的情况作为立证的意思，所以才会说于不聚起为欲不成。因为在上一段文有寻视是作为譬喻，作为立证， 以此证成喜乐恶受不具起，而是荣有。但是有部与经部的看法不一样，经部认为寻事不具起，但是有部认为寻事两种心所是有个别的法体，所以容许具起。因此不能采寻事的例子想要证成喜乐不具起。好，那如果有不如此的执难，经部怎么回答呢？经部说此非不成。此非不成是指以寻事作为例证想要证成喜乐不具起，这并不是无法成立，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寻即是心出的分别，那么事即是心细的分别，同样只都是心的分别力，只是有粗细的不同。所以在一刹那中，当心出分别现起的时候，代表心是处于比较一种粗劣的状态，也就不会是细察的状态。那么寻跟事两者是相违背的，因为粗细是一种对待性的，是一种相违反的。那怎么能够说恶法寻事这恶法能具起呢？所以经部才会说心之粗细，也就代表是寻跟事，个别代表寻跟事，两法是互相违背的，两种情况心粗心细是相违背的，所以不应该主张恶法能具起，能够同时现前，这是不可能的。再者，又于不具起不能说过。有部对于寻事不能具起无法指出违反正理的过失。由于这一段文其实是指涉如注脚九十一与俱舍论分别根品在说明心所的内容时，就探讨了寻以及事这二法应该怎么认知，那究竟能不能同时现起。对于寻事是个别指心粗的分别以及心细的分别，一种是对应于寻心粗，一种是对应于事心细的视察性。那么差别在于什么呢？差别请看到注脚九十一讲义三十页的最下方，又粗细性相待而立，请问有找到吗？那所以站在进步式的立场，粗细是一种相对待的，不可能同时并存。那接着在下一行，又粗细性无别体类，都是代表心，本质都是心，只是约粗细、粗劣以及微细的分别力而有区别，但是体类都是一样的。可是这句话其实有部是不承认的，有部认为寻事二法的体类是个别的，是个别的，个别有其法体。虽然定义寻事是与经部一样，但是约法体究竟是差别性的，截然不同， 还是一致性的，这就是两种学派见解上的分歧了。进步认为巡视的体类是一样的，可是有部认为巡视是个别的体类，法体是不一样的，因此才会允许在出境律中巡视是能够聚起，因为是个别的法体。好，那么以俱舍论卷四本段文的最末，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即是金布施或者是世亲本身所认可的，巡视二法定不可执，一心相应，有巡则无视，有视则无巡，在一心中。好，那契经所说的出境律具五支，其中就有巡与视这二支嘛。世亲或者是金布施怎么诠释契经所云的出境律具五支呢？是就一地说，也即是本卷讲义三十页所说的一地中的龙有说，而非一心中一刹那中能够并存能够聚起的，并非如此。站在世亲以及有部的看法，巡视无别体，所以一心中一刹那中不能并起。哦，那对于此不聚起，那么世亲或者是金部认为有部无法指出这一段文，这段文是指俱舍论卷四注脚九十一所列的这一段文有何违背正理的地方。那有部只能主张说巡视是有别体类，所以没有过失，因为有部的根本教义是三世时有法体恒存了。可是这样的根本教义，其他宗派就未必认可了。好，那么因此以上呢，就可以看出，在一些对于契经所说的，或者是对于诸法的根本定义，由于学派的主张认知有差别，那因此怎么样解读，不论是契经中所说，或者是实际现实层面，那么就会产生这种歧义性。与黑板上右手方所提供的两部论书，第一部是《大智度论》，在《大智度论》卷十七，黑板上所写的文不是《大智度论》的原文，但是大家可以借由提供的出处，在《大正章二十五册一八六 A 栏》，《大智度论》对于巡视这二法呢，与金布施所说的是体类是一样的，那么似乎也不然。在《大智度论》对于巡视是看成是两种，但是呢，对于这巡视二法是否能够聚起的看法，又比较接近金布施或者是世亲的认知。当然《大智度论》是比较早出的，俱舍论世亲是比较晚出的，但是从主张或者是观点上，智论所记载的与世亲金布施所主张的认知，巡视二法虽能在一心，可是 恶相是不具时限期的，寻如果限期的话，事就不明了；事如果限前的话，寻就不明了。如此的观点就类似于世亲俱舍论以及金布施的看法了。那另外提供了成为世论，成为世论与有部的见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寻事定不相应。那么甚至成为世论认为寻事这两种心所是假有法，它的主体呢，其实是借由思心所以及慧心所所构成的。那因此呢，寻事定不相应，体类虽是同，但是粗细有别。体类就是指寻跟事皆以思慧两种心所为其自性。另外引申的，在本卷的后文会提到有三种三昧，有寻有事三昧，无寻有事三昧，无寻无事三昧。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如果把三界九地约寻事做区分的话，就是有寻有事地，无寻为事地，那无寻无事地。那不论是约三摩地，就寻事那区分三摩地，或者是就界系分别以寻事做区分的话，那第一种第一大项都是有寻有事，对不对？那因此有寻有事站在有部的认知，不论是约界地分别，或者是约三摩地分别，有寻有事，以有部的立场，都是同时具备寻，也同时具备事，才能称为有寻，并且有事的三摩地。可是站在金布施或者是世亲，就不能这样解读了。有寻有事指的三摩地是指此定法容许与寻相应，也容许与事相应。当某一种定法可以跟寻相应，或者也可以跟事相应的时候，这种定法就称为有寻有事三摩地。但是并不是指定法同时与寻事相应，不是哦。同时与寻事相应这种解读是有部的解读。某一种定法同时与寻以及事两种心所相应，这样的解读是有部的诠释。但是站在世亲或者是金布施的见解，那甚至是大智度论或者是成为事论的见解，有寻有事只是代表某一种定法容许与寻相应，也容许与定相应，跟着容许与事相应。不好意思，我再说一次，站在世亲以及金布施的见解，有寻有事三摩地是指某一种定法容许与寻相应，或者容许与事相应，可是并不是同时与寻以及事在同时间相应，不是，只是容许有，容许与寻事相应，但并非一心中相应，并非一刹那相应。所以如果有某一种定法不能与寻相应，只与事相应，这种三摩地就称为无寻为事三摩地。 如果某种定法绝对不与寻相应，也绝对不与事相应，这种定法就称为无寻无事三摩地，以此做区分。比较大的诠释上差异主要是在有寻有事三摩地。虽然在后文不会这么明确的提到了，后文是指直本讲义的66页，大家可以先翻到66页。于科判九的第一科，科判 A 势力名中的第一段文提到的寻事相应，这是指出境律的根本定，还有出境律的净分定，一般就称为位置定。这两种定是与寻事相应。上七定中皆无寻事，就是指从第二禁律一直到有顶，有顶地，那么都是无寻无事。那与寻事相应，寻事相应怎么解读？站在有部的说明，或者是站在世亲金部师的说明，就会不一样了。那同样的，如直本讲义65页科判四第一科所说的，等经说等持总有三种，有寻有事，无寻为事，无寻无事。会比较大的差异主要是第一种，有寻有事等持，有寻有事三摩地，有部的诠释以及世亲经部的诠释对于有寻有事等持就会产生有截然不同的方法。这在后文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借由目前直本讲义的30页一直到31页，以及注脚所陈列的俱舍论卷四的内文，那应该需要留意在后文中的说法上约根本立场的不同，见解就会产生歧义。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